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
大家好，我是法托。
啊，很高兴我们断更一段时间的节目又开始做一个复更了，因为前段时间我是等于年公休嘛，到扬州去走了一圈，熟悉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那么也看到一些就是建筑的风格，甚至我还在就是大明寺里面看到了就是有日本和尚的一些人物造型的铜像啊，而且是日本那边的寺庙赠予。那我通过这个我就想到我曾经在90年代末期也读过一本漫画，这本漫画它的名字叫做《风魔小次郎》，里面是有描写忍者集团和这圣剑争夺的一个故事系列，然后我就想今天借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去聊一聊风魔小次郎。风魔小次郎也是我们熟悉的一位作者，你看到风魔小次郎这个漫画的一个封面，我们也能想到海南摄影出版社女神的圣斗士，也就是我们圣斗士的作者车田正美。车田正美在1982年的时候在集英社少年 Jump 周刊开始连载风魔小次郎，那么风魔小次郎连载的这个时间是1982年到83年，他的单行本的册数全是10卷，主要的题材内容也就是热血和格斗嘛，虽然牵涉到说是忍者的内容，这种方式啊和结构也不分为两种形态，一种就是纯粹的物理攻击，然后第二种就是精神攻击，到第二个篇幅当中牵涉到了圣剑争夺战，那每把圣剑都有相应的技能啊，这些技能我这么简单的说吧，就是有像圣斗士圣衣带来的一些附加的 buff 的效果。那么这部作品又给车田正美为后来创造圣斗士后续的一个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部作品如果我们统计下来，实际上它是诞生在就是它的完结一年以后，车田正美老师就诞生了他的一款旷世名作，就是他的圣斗士星矢。因为圣斗士星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包括里面的战斗设定也好，甚至是一些人物设定，实际上在风魔小次郎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初具雏形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似的人物，比如说龙魔飞鸟五藏悟风项羽，这些人我们都似曾相识。
那沃德，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前才也说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会看到很多网上的一些比如说无论各类网站豆瓣也好，各类网站都会提到风魔小次郎这一点比圣斗士好，或者那点我硬是让他们去比较，但是如果作为你看过这两部原著的人，你会觉得风魔小次郎真的是有，就是圣斗士真的有风魔小次郎说比的话那么不堪吗？因为我个人感觉风魔小次郎比圣斗士好的一点在于什么，就在于他的因为我很喜欢那点，就是里面的实力是均衡的，或者说有大多数的实力对决是均衡，不像圣斗士有可能它是一个以弱胜强的故事，包括十二宫啊，包括后面的海王篇也好，但是风魔小次郎它的好就好在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的实力倒是一个有点均等的一个感觉，无论它前面的夜叉篇也好，后面的圣剑篇也好。
风魔小次郎当中他展现的一个怎么说是实力均等的，就是开始出场你会觉得他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武力或者等级进阶的一个划分，然后对于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啊，他是个人和对手之间的故事，他描述的不是那么的详尽，就相对你说小次郎和飞鸟五藏之间的对战当中，他讲到飞鸟五藏，他会讲到飞鸟五藏的妹妹，就是他对于妹妹的感情的牵绊，但是其他所有的对手他没有个人情感的部分，他的对战就是我要和你对战，我遇到了你，我们遭遇战，我就要打倒你，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但你在《圣斗士》这部作品当中，你看到的东西就是明显差别很大。就哪怕你今天七海将军里面遇到了阿尔扎克，阿尔扎克遇到冰河，那么他们之间曾经的一些情感，那么这个情感描述的故事可能是圣斗士带给我们当时小朋友的一种震撼吧。那么这些故事可能更让人有一些敬佩也好，对于男子汉之间的一些牵绊也好，可能更能够去感同身受。但是《风魔小次郎》里面就是相应这样的故事还是比较欠缺的。
而且《风魔小次郎》里面，无论是他前期的夜叉八将的战争，包括后面的圣剑的战争，你会觉得这个会给你展现出来真正的战斗的残酷。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圣斗士》里面，如果作为五小强的五位主角，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像五小强打不死，但是你会看到真正的风魔一族与夜叉一族之间的战争，真的是要死人的，而且真的是必须要死一个那种感觉，就是会感觉就是你会体会到战争的惨烈。就有可能，比如说前期你会铺垫这个人实力多强，或者是会觉得感觉会这个人实力多强，不像是一个路人领那种感觉，但是有可能第二回合他说死就死。
风魔和夜叉之间的一个就是八对八的大战，就是换人之间的频繁程度堪比一个就是两页不到就可以一个人就没有。那风魔这边出场的一个林彪同学，就是一个瞬间就是被潜入的一个就是夜叉的白虎，一瞬间就是把他给踢掉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林彪还没如何显露自己的个人实力吧，这个就是比较蹊跷。但是同样的画面在《圣斗士》里面也会有，在冥界篇里面也有几位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去保全，然后人就没了。
另外你说到这块的一个问题，你感觉里面的一个战斗场面，你刚才说到，比如精神攻击啊、物理攻击啊，所以我特地还去请教了我一个练剑道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也是比较资深的一个剑道的一个玩家嘛，因为他也看过这类似的这种《风魔小次郎》的漫画，还有比如说 OVA 的一些动画，他就跟我说一点，就说这部片子很好。但是他作为一个剑道专业者，他就觉得里面的剑道场面不是很专业。但是他没有否决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设定，但是他就说里面的有些剑道场面格挡看上去相对来说比较业余一点。这可能也是有些日本动漫怎么说呢？怎么说不能苛责的一个问题吧？包括无论你说今天我们聊的像《中华小当家》也好，包括像《足球小将》也好，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还是或者足球场面，确实不是怎么说呢，很真实，或者有点奇幻的色彩。
那这个也很清楚，能够反映就是作者在写《风魔小次郎》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要把这部作品作为一个剑道类型的作品来做一个表达，
对对对。
他重点还是一个热血和格斗相应的内容作为主体的一个动漫作品。那么再结合相应的招式啊，为什么会有圣剑争夺战？那圣剑争夺战开始是以十把圣剑作为一个基调，格斗起来用的武器也就是围绕着这些圣剑。那和之前的篇幅当中，我用木刀也好，用每个人的特长，说羽毛也好，锁链也好，火也好，对吧？这种格斗方式又大不相同，但最后还是要突出什么？就是他每把剑的技能，他每把剑附加的技能可能比你所谓说的剑道的技巧来得更大。
而且它里面怎么说？你说到圣剑的一个圣剑战争里面，它其实一直在讲究的就是所谓的一个次序，混乱次序的斗争。就是你会看到，无论你是我们说主角团吧，就圣剑五小强的主角团。你前期无论你怎么样水实力如何，赢得多惨烈，但是最后你会看到他们的宿命就是等于说是同归于尽。
他实力的宿命，一对一，人换人嘛。
对，对，甚至于我可以看到像飞鸟五藏这种实力，我都觉得他应该是碾压对手的一种实力，但是没想到还是逃不过所谓的宿命，也就是说同归于尽的那种。说呢，我们可以说是次序也好，是剧情杀也好。所以我都会，但是我作为一个读者，我就会去想，我现在会反过来想，哎，如果是前面次序那方他们输掉之后，那是不是代表原先的那一方也是会被强行下线？这种感觉，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他第二个篇幅《圣剑争夺战》中，他最重点的突出的一个词就是次序。什么是次序？就是纷争的结果。纷争的结果是这个纷争就没有了，没有纷争，那没有纷争也没有告诉我们最后的就是赢家是谁啊。经过千年的争斗啊，华额从和风魔这个为了圣剑的战争，千年也没有斗出个名堂，从古至今，那从小次郎这一代开始啊，风魔一族最后解决了战争，那小次郎是唯一一个在战争中活下来的人。
对，秋田老爷子那时候可能他在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比如说人类之间的战争之后，可能他的愿望就在于最后大家去把这个战争给终止，就是回归到这个次序中，大家以后不用再争斗。因为你想看四五千年的战争，实际上最后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胜利与失败，最后大家都会接受的都是一些惨痛的教训。他的有可能他的愿望希望没有再具有这样的争斗。你可以看到他用主角的话或者用主角的行为来表现他自己的一些愿望在里面，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当然，在就是风魔小次郎诞生的这个年代，8283年，这个世界也是有各个地区在发生一些战争，但是回归这个世界和平的本质啊，这个次序，这个和谐的次序，它更为重要一些。
对，就是只有在这个既定次序或者在这所谓的和平的环境中我们彼此才能更好的去生活，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就是另外我就要提到，就是我插一个就提到，都虽然称之为风魔三部曲，但是你会感觉到，因为我还特别看了，就是你会感觉到第三部曲完全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作品。因为我一直以为到第二就是圣剑战争之后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高潮，到了风魔反叛，我以为会是有更大的 BOSS 或更大的阴谋在里面，甚至于我会觉得可不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个反派实际上就是真正也掀起所谓的圣剑战争也好，包括夜叉的一些内乱也好，这样的一个，但是没想到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反派，甚至是没啥战斗力的一个反派，就是而且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因为我没搞懂为什么会有第三部。
那第三部，他第三部出的一个内容正好是第9、第10卷嘛。那第9卷是风魔叛乱之卷，那第10卷是风之旅之卷。那么这两卷正好把整套书凑成10卷书，这可能也有一个凑篇幅的内容。但是第9、第10卷主要是围绕着风魔吴小强的故事啊。那并不是次序吴小强，这个是有区别的。
对，
风魔吴小强当中我们最熟悉的两个人，小次郎龙魔，
他等于说是把这五个人的故事又稍微更加的完整了一下。
对，
因为可以说是个补完。
因为开始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那么后面的几卷把他们的故事更补完一些，然后再给他们的故事补完之后，又为其他几位战士吧增加了一些结局。那么这个结局可能是有那么的一些悲惨，毕竟这个路人还是路人吧。
对，你说到说是我们的一个刘盆，就是全篇好像没有拿过一个人头，就是包括我看网上也很多人说他是比较 悲催，他说如果说金牛座的阿鲁迪巴还能在临死之前拿到一个敏斗士的人头，他是最后连一个人头都没拿到过。
那这个也是车田作品当中所有巨汉人设的这个宿命吧，归结一个点就是看似体型庞大，杀招具有一定的物理攻击能力，但是也不堪一击，就是很孱弱，
外强中干。
对，就没有那么强，但往往这些就看着很稀松平常但是有一定震慑能力的人，比如说龙魔这样的角色，这里的龙魔更像谁呢？更像我就把它比喻成圣斗士里面的萨迦吧。萨迦的这种硬招能力，包括他的精神攻击啊，但实际上子龙是没有这个精神攻击能力的。
对，子龙是感觉是一种纯物理的那种感觉，他应对精神攻击往往是就是可能会得罪子龙法，就是他应对任何的一些精神类的攻击，我感觉就是用一招也就自残，就比如说瞎眼也好或怎么样啊那样的感觉。
这地方就比较特别，对吧？
对，那你就是你觉得这部作品啊，就是还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小彩蛋在里面吗？比如它的名字一样，或者是一些它里面的名字设定一样。
关于名字设定，它结合了很多日本古代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啊，也结合了就是二次大战当中一些旧日本海军的军舰的名字。那么还有甚至我们都能看到人物的名字有刘盆啊，有林彪啊这样的名字。至于这个刘盆的翻译有好几版，也有翻译刘邦的。
到底是叫刘邦还是叫刘盆？因为它里面有项羽，我感觉可能这个人叫刘邦。
用日语的发音去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个刘鹏是怎么发音的，
因为它里面包括像里面的男主小次郎应该就是对应的是日本著名的一个剑客，就佐佐木小次郎，另外他一个兔死一挥的另外一个男主吧，就飞鸟五藏应该就是对应的是宫本武藏，就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个名字的理解也没有什么错，我们看到的红莲剑的使用者伊达总司，
对，
这样的
相当于冲田总司嘛，包括里面像新选组的一些什么陈什么都有，对吧？任生，
这些名字都是很霸气的，
就包括你说的这些日本装备的名字，就在夜叉八将里面好像都是有一些真实原型。
八个人的名字里面有3到4个人都是有原型的一个装备，但是这个梗也不止车田正美喜欢吧，其他的一些80年代的日本漫画家也会使用这一些的元素。
对，你看像别说80年代，就像我们以前看的那个四驱兄弟里面，像土屋博士、相原、三原大将，他用的其实也是新选组这三个人嘛，一个是冲田海，对应的是冲田总司，一个土方令，对应的是土方岁三，还有一个什么
近藤勇
嘛，其实他也在玩这种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这种老梗在里面，对吧？
那当然也会有细节架设到自己作者本来可能一些兴趣爱好，那么他的一些兴趣爱好会引导就是作品的一些延展程度。那么我今天可能我们大家聊到这个风魔小次郎，你也会想到一部车田正美更早的一部作品，那什么作品可能你不一定看过，
是不是讲拳击的吗？
对，就是热拳本色，也叫拳王创世纪嘛。那这一部作品它的就是连载的这个时间周期那更长，在70年代的末期就开始进行连载，连载到1983年，然后在06年的时候，它又出了相应的新版的，就是动画片。那么动画片等于把这个作品的内容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那它新版的动画片，我大概在10多年之前也是重新回看了一下，去感受不一样的故事。那在这一部作品当中， 那彻田正美对于每个人物的细节故事就是交代的比较好，就不像风魔小次郎这个故事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交流就更多了，更丰富了。
对，风魔小次郎我个人感觉看下来，就是我不用我看 OVA 或者看这个，感觉它其实稍微有一点点仓促，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在知乎里面看了一位大神关于写风魔小次郎的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文章，我是看到他的一个创作背景实际上跟他父亲有关系，那时候他其实父亲已经是处于好像应该是人生的最后阶段了，所以他在可能也对他在创造这部作品中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对，因为我看到他是一边去探望他的父亲，一边在医院附近画这部漫画，所以你会觉得他里面的有些情节可能是彻田老爷子当时有可能怎么说呢，本来已经想好了设定，但是他为了各种外在的原因吧，没有去实际，所以你会看到有些里面有些情节是比较突兀的，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为什么就是那把就是那个五人组就交代的非常的不完整，对吧，就是圣剑五人组就交代的非常的不完整，就莫名其妙的就是拿到了这把剑他又怎么样了。
这个地方的几个细节，比如说我刚刚一直说到的就是飞鸟武藏的妹妹，飞鸟武藏的妹妹在医院里要做一个手术，然后哥哥是等于出去和小次郎对决了，那么再要回去赶时间去看望这个妹妹，看妹妹能否就是康复啊。那么这个细节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车田
对他父亲的，
对，对应他创作空间当中的几个细节嘛。然后其次，这个作品作为一个衔接性质的作品，为什么做衔接呢？拳王创世纪当中它没有一个具体描写的我一个角色和一个物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物件我现在姑且称为就是圣剑争夺战那个宝剑。那么等到圣斗士星矢这部作品出现之后，那么每个人物他有一件圣衣，那么这个圣衣更能展现出你人物个性和你本身这件圣衣神话故事的一个负载，那等于把你这个人物角色的故事又升华了，又讲究了一个圣衣本身的宿命，那这个星座的宿命，那你人和你对手之间的感情牵绊，那丰富的人物感情线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对于圣斗士这样一部作品的一个情感的延续。圣斗士是一部他应该说是创作巅峰时期的一部作品，也不是他30岁之前创作的，你像拳王创世纪也好风魔小次郎也好，车田在创作这些作品之前他是30岁以前嘛，相对那个时候他的思想和理解并没有那么的就是宽泛和感情的描写更多吧。
对，我一直说他是一个完整体嘛，就是他把你的各种想法是完整的，现在圣斗士星矢包括所谓的宿命一样，什么羁绊一样。
日本在就是战国时期他几大忍者集团我们熟悉的几大忍者集团，古时日本忍术的几大流派，伊贺流忍者、甲贺两大派系最著名的猿飞佐助嘛。
对，猿飞佐助、风魔小太郎，
还有忍术虽然是起源于日本的一种就是传统格斗中的一种刺杀术，它也汲取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的部分，比如说孙子兵法的理念，融合了神道教、佛教相关的一些心法和秘技那在长期修行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发展，最终形成了忍术。那么在风魔小次郎这本作品开篇当中，他也交代了一些什么内容呢，就开场的细节 也是描述的很牛啊，就说他们日行千里耳朵可以听到三里以外针掉下来的声音，他们徐如风急如林，不动如山，就这种描写 初中生吧，国中学生啊也好，高中学生也好，都已经练就了这样的神功啊，真的让我就是感受到这个描述有点扯淡。
但是你那时候如果我们是作为初中生也好，比如高中生，如果读到这种漫画的时候，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当时这种漫画最大的一个消费群体嘛，读到这种会感觉就特别中二，或者感觉就是一下子就热血沸腾，
嗯，
就是觉得啊真的好厉害或者好酷，自己也能够有幻想，自己也能够像他们这样。
但现实当中也知道这些是仅仅是一个啊虚幻的想法，仅仅虚幻而已。但作为一部少年漫画当中，我们不得不要联系到这种校服文化也好啊，包括我们要讲到一些就是校园当中的故事，不良少年对于学生之间的一个欺压，那么就会描述到有小次郎这样一个人物去打击这些不良少年，塑一个自己的人设吧。
对，说这也结合了一些幻想，我记得像以前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博主吧，就是武术玉，他曾经就说过，他说人生中什么时候最幸福，他感觉就是他自己在最中二的时候读了古龙的小说，因为古龙的小说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中二的，会觉得在那个点看这个东西会很，就是我们怎么说呢，会也会感觉到，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去看圣斗星矢的时候，其实现在反过来看圣斗士星矢那时候他们的年龄大小跟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圣斗星矢可能差不了几岁，有可能就十二十三岁，我们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间点接触到圣斗星矢，会有很强烈的不同。
那当然啊，古龙也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吧，我说为什么他是一个电影爱好者，他在看到比如说著名的一些电影教父系列的问世之后，他也就有了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流星蝴蝶剑》，那么这样去编写改编故事当中也会夹杂一些自己的内容。那再绕回风魔小次郎这个故事，风魔小次郎的故事当中我们也会挖到几个细节，就是黄金剑的使用者飞鸟五藏，那他的名字当中是有五藏的，就像你说的宫本武藏，那么这个飞鸟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飞鸟阿斯卡什么意思。
阿斯卡这个飞鸟在日本的武术流派当中，在奈良地区它有五个流派的忍术，那其中有一个流派就叫飞鸟流。
哦，所以它也是集合了这个忍术之后，
对，
加上它日本见到的一个名，
他的名字当中也是夹带了一些私货，包括我们就是看到一开始登场有一个名字叫北条，你会想到是北条氏政这个名字对吧，但是神奈川也有一个忍术流派，他就叫北条流。
哦，等于说秋田老爷在做创作这部漫画的时候，他其实也是确实是借鉴了日本战国包括日本忍术之间的一些名字，或者是有一些寓意，因为我知道像北条曾经应该是在我至少我玩泰格立志传的时候，好像风魔曾经也是隶属于北条大名之下的一个就忍者势力群体嘛。
嗯，然后我们为什么还会讲到风魔小次郎里面的一些细节，就是我们可能常规的认为忍术是牵涉到一些什么治手里剑啊用毒啊这些技巧，但是风魔小次郎当中也呈现了一些忍术的技法，列举一些细节你看看说的是不是那么贴切啊。比如说潜水、闭气、徒手格斗、剑道、暗器、易容术，然后施毒，听力和嗅觉上的一些训练，还有就是在野外的生存能力。那这些东西在风魔小次郎的作品当中也是有相应的内容的展现的。我们仔细想想，这个到底在说没有说忍术忍者的一方面，那其实也是说到了，
就是有可能之前比如说像火影忍者一些 成功导致了我们对有些人数就是什么，就是有点先入为主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最早的人数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些消息，就是一些国内的资料，可能也就是最早其实也是等于说是古代的那种，我们可以类似像间谍一样的，或者是就是什么侦查一样的一种工作吧，就刚刚你说的比如说潜水啊或者这样的一些，它有可能更接近于更早的一种人数，对吧？
更简单的认知这个忍者的一个内容，它更像一个特工吧。那风魔小次郎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是描写到了忍术，附带的他是穿着学生装在练忍术技法的这些少年，就这个外衣就是让你会有一种错觉，哎，好像他们不怎么会忍术嘛。
对对对，因为你可以看到，你说他们是忍者，他们是学生嘛，又是一个学生。我们就说到之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日本创造了大量的一些类似的，像热血高校也好啊，这种也好，就是类似那种校园的那种争斗的故事的漫画。
嗯，校园争斗的故事的漫画题材，我们看到了很多，像男熟，像你刚刚说的一些，比如说我还看过的一部作品就是《湘西暴走族》，这个体量和内容都是穿着这种学生装。然后大谈热血，用双拳去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那这个类型的漫画也仅限于当时那个时代。那如果你在现在这个时代再去有这样内容的创作，也不切合时代。包括我们曾经看的这些动漫，这些作者也仅限于那个特别的十年当中他能够有一些好的流量，但是后续他也没有做一个强有力的内容的一个新的创作。
对，你会看到有些老的一些漫画家，可能他到现在还在吃他之前在80年代90年创的那些漫画的流量，可能在做一些其他的改变，有可能只不过他去卖出这个版权，或者是他只是告诉你你可以改这部漫画，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完全不参与这个创作，或者是偶尔就提两个建议在里面。
嗯，那么我们今天围绕着风魔小次郎也聊了一些内容。我们之前也是聊过一期，就是讲鸟山明先生去世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也看到属于我们童年时期的这些漫画家也在不断的老去。那么对于未来我们有什么展望，或者是我们想对于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能不能更多的去聊聊一些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些热血漫画，希望把这些热血漫画的故事告诉更多的年轻人，也希望我们的后辈在未来能够去看到曾经这样一个特别的时代当中也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漫画家在这个漫画的舞台上大显自己的身手。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